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7月5日22点整，巴黎时间7月6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7月6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戛纳国际电影节由于新冠疫情空缺一年之后，第74届电影节将于2021年7月6日拉开帷幕，红毯可回收，接送明星将大部分使用电车，史上第一次女性评委多于男性。由于疫情停办之后，法国的阿维尼翁戏剧节7月5日开幕。余茂春反驳习近平把14亿中国人和中共捆绑，13亿多的中国人民绝不答应。国安法恶化政治环境，11万香港人一年以来远走他乡。听众朋友大家好，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由于新冠疫情空缺一年之后，第74届将于2021年7月6日至17日举行。电影节艺术总监福茂让大家做好思想准备，说明星们将戴着口罩走红地毯，为了推介电影合影的时候可以例外。红毯使用的材料是可以回收的，至少将动用50%的电车接送明星。此届电影节要突出环保意识。此届电影节首次女性的评委多于男性，让全世界瞩目的戛纳红毯将于6日上午铺好。法国导演莱奥卡拉执导的《安妮特》是6日晚的开幕影片，影片中的女主角戈迪亚恐怕是这次走红地毯的顶级明星。法国的老牌女明星卡瑟琳·德纳夫拍戏受伤，康复之后准备在此次电影节的红毯上露面。红毯上令人瞩目的一个亚洲面孔，要算是获得金棕榈奖《寄生虫》影片中的男主角宋康昊。电影节艺术总监福茂对媒体说，今年来的记者比往年少了30%至35%，这当然是疫情造成的不便，但他对观众的热情还是有信心的。福茂说，2021年很难达到2019年4万人次的水平，但是28万甚至更多，我看八九不离十。电影艺术总监福茂还自豪地告诉媒体，美国导演斯派克里担任第74届电影节的评审团主席，这是今年电影节的一个亮点。他表示，斯派克里从职业生涯的一开始就在描述真实生活事件的电影中触及到种族歧视的问题。另外，今年评审团主席中分别来自5大洲7个国家的5位女性和3位男性评委，这是戛纳历史上首次单届的主竞赛评委女性多于了男性。除了主竞赛单元入围影片之外，非竞赛的单元和短片共放映70多部，观众和来宾还可以享受沙滩电影。但是主办者们也担心，由于疫情被推迟到7月的电影节会遇上酷热的天气。防疫和治安是保证今年电影节顺利展开的2大重点。戛纳是出动了治安骑马、摩托警察和警犬。国庆节的晚上烟火在英国人散步到方圆1公里设防，还会出动神枪手来维护治安。由于疫情中断之后，法国的阿维尼翁戏剧节7月5日开幕，将有31部新作完成世界的首演。请听本台特派记者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阿维尼翁戏剧节去年因新冠疫情没能办成，今年得到政府准许，只有进入教皇宫才需要出示新冠健康证明。21天，47场戏剧，2场展览，41场读书会，72场辩论和见面会。今年的阿维尼翁戏剧节预计有13万入场人次，比19年多约2万人次，而这还不算无需预约的自由入场。本次戏剧节演出方有42%来自国外，欧洲为主。疫情的冬天过去，戏 戏剧专业人士希望通过这一夏天重新拥抱营业额与表演的自由。7月5号的开幕式由法国政府大区民选代表、市政代表出席，走访了修葺一新的教皇宫光荣庭院。戏剧节现任总监 Olivier P 表示，新的布置将让戏剧更加民主，每个观众都能与剧场产生更深的连结，更好的视听感受，同时更加符合防疫规定，更好的准备迎接未来的观众，因为戏剧的未来属于现在还没有到场的未来的人们。法国文化部长巴谢洛纳尔堪庆贺道，在阿维尼翁戏剧节如此具有代表意义的教皇宫光荣庭院，且是焕然一新的光荣庭院，为第75届阿维尼翁戏剧节揭幕，这多么荣幸！得益于新的布置，光荣庭院今晚就可以再次与观众见面了。祝贺参与工程的各位，让教皇宫更深扎根于它厚重的历史当中。随后他宣布了接棒 Olivier P 即将在2022年9月1日接任总监一职的人选，即葡萄牙裔的欧洲著名戏剧艺术家 Tiago Rodriguez。 戏剧节董事会与阿维尼翁市长称赞 Tiago Rodriguez 是一位具有欧洲雄心壮志的戏剧艺术家，理念扎根于大众，信仰欧洲在文化语言交汇时迸发出的思想之光。 Tiago Rodriguez 已经是阿维尼翁戏剧节的熟人了，本次带来的改编自契诃夫的《樱桃园》与法国著名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合作，今夜打开本期阿维尼翁戏剧节的帷幕。他表示，出任新总监，这是一场大冒险，我愿为这场盛大的艺术自由和文化民主奉献我所有的能量。我还要感谢法国，他以多元的社会接纳了我，接纳了如此多的移民，并且法国依旧在接纳他们。这些移民当中就有逃离葡萄牙独裁的我的父亲，法国曾接纳了我的父亲，现在又接纳了我这个葡萄牙人。我打算在阿维尼翁住下来，从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我就爱上了他。再一次感谢各位信任我，让我有机会为这一场艺术乌托邦贡献我的能量。法广记者王尼南发自阿维尼翁。
另外，国安法恶化了政治环境，11万港人一年以来远走他乡。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香港实施国安法一年以来，有大约11万香港人由于不满香港政治环境的急剧恶化而移民海外或者是远走他乡。香港明报7月5号报道，国安法在香港的实施让去或留成为不少香港人的切身话题，而外国政府为香港人提供的新签证及移民计划则被香港人视为逃离香港的救生艇。明报根据香港入境事务处提供的出入境记录数字报道说，过去一年中，香港机场净移出的香港居民将近109000人，约占香港750万总人口的1.45%。明报的报道指出，英国是香港人移民的首选目的地，而去年8月是香港人移民前往英国的高峰期，一个月净移出超过22000人，而上个月的移英人数也高达13689人。报道还引述台湾内政部移民署的数据指出，去年7月至今年5月获得在台湾定居许可的香港人大约有1700人，另有16000人获得台湾当地的居留许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在英国政府今年年初为持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人开放新的签证计划后的2个月内， 共有34000香港人提出了申请，另有6800名香港人在今年头四个月向加拿大提出了移民申请，实际前往加拿大的香港人人数可能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因为很多香港人早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前就已经移民加拿大，拿到加拿大护照后又回到香港生活。由于历史的原因，英国和加拿大是最受香港人欢迎的两个移民目的地。
另外，余茂春反驳习近平把14亿中国人和中共捆绑起来，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被认为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建议将中共和中国人民进行区分的政策推手，美国前国务卿、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余茂春五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他针锋相对地表示，13多亿的中国人民绝不答应习近平的这种看法，只不过是他自己在那儿给自己壮胆，他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共为了开这个庆功大会给自己脸上贴金，他多么紧张，动用多少警力和专政机关，让老百姓服服帖帖，不敢乱说乱动。他还在这种情况底下讲了14亿中国人绝不答应和中共分开，这真的没有多少人能相信。余茂春还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国号，是没有任何人民可以当家做主的政治机构。习近平也知道他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像江泽民时代就反复强调三个代表，因为当时老百姓都认为不能代表了。余茂春还说，现在习近平在好多方面把老百姓关起来，不准大家说话，老百姓连评论自己国家领袖的权利都没有，视为一种犯罪，称妄议中央，这是专制独裁，独裁者总想把自己打扮成代表全民意愿，这不足为奇。习近平号称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对此，余茂春批驳说，中共具侵略性，跟周边国家多有冲突，自称爱好和平者，但很多人不相信。习近平自己讲话都充满了杀气，中国在习近平统治之下成为孤家寡人，他给自己壮气壮胆，自认带给世界正义和平，是没有现实感。
菲律宾的军机坠机事故已经造成52人死亡，现场保安防好战分子破坏，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介绍。
一架菲律宾军方运输机星期天在菲律宾南部偏远的岛屿坠毁，造成52人死亡。这是菲律宾空军最严重的一次空难。安全部队人员星期一连续在椰子林间寻找黑盒子飞行记录器。法新社报道说，失事的 C-130 力士型运输机当时运载96人前往伊斯兰好战分子藏匿的地点苏禄省和卢岛，飞机上大多是最近才刚刚结束培训的军人，但是在降落的时候冲出跑道坠毁。菲律宾军方发言人阿雷巴洛表示，事故飞机冲入一个村庄以后爆炸起火，酿成52人死亡，包括49名军人和3位平民，另外有51人受伤，大多是军人。事故地点的村长海利德告诉法新社，死亡的3位平民并不是搭乘这架飞机的，他们当时在一个采石场工作。3个人的亲戚安哈迪幸运地逃过一劫，当坠落的飞机碾过他的房屋的时候，他和孩子都在屋外，飞机随后又碾过一间邻居的房子。阿哈迪告诉法新社，我们跑走了，直接离开现场。根据菲律宾联合特遣部队苏禄省分部发布的事故现场照片，受损的机尾和冒烟的飞机残骸四散在一个椰子树林。阿雷巴洛又说，军方已经对坠机现场进行安全防卫，以确保岛上的好战分子不至于破坏搜救行动。菲律宾当局已经使用牙齿记录来协助确认烧焦遗体所属的遇难者身份。阿雷巴洛表示， 机上的驾驶员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这是为什么我们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判断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发生事故的飞机是向美国买的二手飞机，今年稍早的时候才交给菲律宾。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5日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了视频会议。习近平说，中国最希望的是发展好自己，而不是取代别人。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21年7月6日，星期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无国界记者组织7月5日公布2021年新闻自由掠夺者31人名单，其中包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沙特阿拉伯王储沙尔曼及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人。无国界记者组织不仅公布了37人名单，还附上他们的肖像，组成一副令人羞耻的全家福照片。他们的平均年龄为66岁，超过1/3来自亚太地区。该组织表示，进入新闻自由掠夺者37人名单的这些国家元首或政府领袖，通过建立审查机构，任意监禁记者或煽动对记者的暴行来践踏新闻自由。无国界记者组织上次发布新闻自由掠夺者名单已经是在2016年。有些新闻自由掠夺者从20年前发布名单以来就榜上有名，包括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伊朗伊斯兰革命最高领袖哈米尼，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还有3名来自非洲的新闻自由掠夺者。这次最受瞩目的新进榜者是沙特阿拉伯的35岁王储穆罕默德·萨尔曼，他领导着一个完全容不下新闻自由的君主制国家，其镇压手段包括间谍威胁，有时会演变成绑架酷刑。在土耳其境内发生的沙国记者哈绍吉谋杀案即为实例。对媒体咄咄逼人的巴西总统波索纳洛，以及自命为不自由的民主拥护者的匈牙利总理奥尔班，也是新上榜的新闻自由掠夺者。另外，本届有2名首次上榜的女性掠夺者皆来自亚洲，分别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孟加拉总理哈希娜。林郑月娥2017年上任至今，公开支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媒体的掠夺政策，更导致香港独立报纸《苹果日报》停刊，创办人黎智英被关进牢里。26年前创刊的香港《苹果日报》在今年6月24日出版最后一份报纸，其社论以给香港人的告别书为标题，指出苹果死亡，新闻自由是暴政的牺牲品。苹果日报最后的社论向编采人员致敬，指出他们在白色恐怖下仍然撑到最后，又指出香港读者及市民为苹果日报打气，但苹果日报要为辜负了他们的期望致歉。社论盼望暂失自由的同事尽早获释，可以回家与家人团聚。每年5月3日是由联合国所创建的世界新闻自由日，今年正值30周年，主题是将信息视为公共产品。致力于促进全球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之时，对中国做出了相当负面的评价，称其为全世界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最大威胁。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主任艾伟昂在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时表示，中国是全世界新闻业的最大敌人，也是全世界资讯自由的最大敌人。中共政权不仅打压自己的人民，过去10年来， 国际新闻和资讯的自由更遭到严重的倒退。他表示，中国近年来发动大外宣来改变其国际形象和讲好中国的故事，也将新闻独立报道的本质扭曲为只为一党之私服务的政府文宣工作和爱国者新闻。中国透过电视、广播等诸多管道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而且利用各国开放的新闻和言论空间来进行言论渗透，包括不实言论和假信息的传播，这已经对民主国家和其开放的社会带来负面的冲击。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主任艾伟昂呼吁，民主国家要加强对中国外宣工作、官媒和党媒的检视，要求其和大多数的独立媒体一样，严守新闻作为社会公器的责任和公平报道的新闻标准，否则就应该对作为政党代理人的媒体宣传机器做出合理的限制或制裁。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小满编播，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中国监管机构国家网信办周日通知国内的应用商店下架滴滴出行 APP。在此之前两天，中国监管机构对滴滴出行启动网络安全审查，停止新用户的注册。就此，法国世界报周一刊出文章表示，中国的优步滴滴出行进入了北京的瞄准镜。西蒙·勒普拉特撰写的文章表示，中国监管机构继续在中国的科技巨头面前露出獠牙。文章写道，在中国网约车领头羊滴滴出行在华尔街筹集44亿美元后仅仅两天，中国网信办就于7月2号星期五宣布，已经对滴滴出行展开调查，并迫使滴滴停止新用户的注册。紧接着7月4号星期天，中国互联网监管机构又对滴滴出行加大了压力，将滴滴从应用商店里下架。周一，另外两家在美国股市上市的中国数码公司也因为数据的处理成为中国监管部门调查的目标。中国监管部门解释说，经过研究和核实，滴滴出行应用程序严重违反个人数据的收集和使用规定，并要求滴滴出行解决存在的问题，并切实有效地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世界报文章指出，目前人们尚不清楚滴滴出行涉嫌违规的性质，也不知道调查将持续多长时间。根据管理规定，除特别复杂的情况，被调查的企业必须在45天内提供初步的结果。与此同时，滴滴出行 APP 可以继续为老用户提供服务。世界报的文章还指出，多年来，中国在立法上一直对科技巨头企业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从而带来了科技巨头企业的发展。但是自2020年秋季以来，中国对科技企业展开了大规模的监管运动。阿里巴巴的金融子公司蚂蚁集团是第一个受害者。蚂蚁集团曾经计划进行的 IPO 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 IPO， 可是它在最后的时刻被叫停。这一次对滴滴出行，中国监管机构没有阻拦滴滴出行的上市，但是就在滴滴出行在华尔街大放异彩两天后，中国监管机构宣布对滴滴出行展开调查，时机的选择不是微不足道的。滴滴的此次首次上市是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以来中国公司最重要的一次上市行动。 中国出行问题专家、上海一家咨询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罗素强调，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在国外上市是容易吸引监管机构的更多关注的，这似乎并不是只有在中国才有的现象。自年初以来，中国监管机构所展开的一系列调查主要在三个方面，这就是金融科技、反竞争实务以及个人数据的收集和管理。在网约车领域，把其他人远远甩在后面的滴滴，三月份因垄断行为被罚款50万元人民币，两个月后又被指控剥削司机。比尔·罗素继续表示说，通过公开攻击蚂蚁集团和滴滴出行，中国表明了，即使是自己的冠军企业，如果中国认为必须要让他们听话的话，中国会毫不犹豫地对他们的超速行为给予惩罚的。相关的文章还表示，在中国，数据安全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各应用程序都要申请很多的许可，而这些许可通常都与提供的服务没有关系。北京于2017年通过了第一部网络安全法，要求企业把与中国用户有关的数据存储在中国。上个月，中国通过了一个专门针对数据收集和使用的新法规，违规行为最高可被处以1000万元的罚款。就此次被调查，滴滴出行在一份声明中表达了歉意。滴滴表示，我们衷心感谢有关部门帮助滴滴排查风险，并承诺要认真整改问题。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王山编播的美国专栏。中共党庆100周年，美国媒体与旅美中国学者的不同声音。
在7月1日中共庆祝成立100周年当天，美国的某些媒体，尤其是美国广播公司 ABC、 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和美联社 AP 争相高调报道，遭到民众和国会议员的批评。民间团体支持美国创始人狄龙发推文说，美国广播公司现在是中共的喉舌，令人震惊地为中共宣传。当 CNN 称赞习近平将成为真正的明星，一名推特用户嘲讽 CNN 成了 CNN。 国会众议员兰伯恩发推文说，美国媒体不应该庆祝习近平或中国共产党， CCP 已经杀死了超过8000万人，并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集权警察国家，他还对维吾尔人实行种族灭绝。纽约时报发表中共100岁了，他还会活得更久的评论文章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日，西方那些指望他灭亡的人可谓大错特错了。与其他极权主义政党及其建立的国家相比，该党的表现格外出色。美国的某些媒体为中共党庆100周年发出的一片颂扬声，与许多旅美中国学者发出的声音完全相反。不久前来到美国的中共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在中共建党100周年前夕，通过保守派智库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表文章。蔡霞指出，中共政权已经沦为新斯大林极权主义，与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性质与价值观形成根本对立。美中关系的最大趋势是走向对抗，而不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认为的竞争合作，在某种情况下对抗的多重关系。蔡霞写道，中国共产党有恶龙的野心，但内心不过是一只纸老虎。蔡霞认为，有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突然垮台的前车之鉴，中共也面临同样的风险。他说， 随机事件触发的政权崩溃不可避免会造成中国内部的失序混乱，将给中国以外的世界带来严重后果。因此美国要有清晰的认知和充分的应对预案。在美国还有一批曾经在中国生活的专家学者组成华人保守力量联盟，该联盟在中共建党100周年时发表《西方左派祸害中国百年》专题报告。联盟成员律师李进进、文化学者吴作来、夏威夷大学政治系教授周晓，连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中国学教授冯崇义，在光传媒网刊主编王安娜主持的有数十位海外华人学者参加的100小时百年中国中共百年网络讨论会上发言，指出百年来美国帮助中共打败了国民党，夺取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后美国与中共政权建交，使得中共政权摆脱孤立，走进国际社会，又帮助中共政权加入世贸组织，使得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迅速崛起，不但侵害美国，甚至要取代美国。在距离中共庆祝建党100周年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美国总统拜登在维吉尼亚州对美军发表演讲。拜登说，我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处的时间比任何世界领导人都多，习近平坚信在2030年或2035年之前，中国将拥有美国。看到美国某些媒体在中共建党100周年时令人震惊地为中共宣传，使人不能不相信拜登的话是真的。
法广简体脸书的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567700527 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1。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戛纳国际电影节由于新冠疫情空缺一年之后，第74届电影节将于2021年7月6日拉开帷幕。红毯可以回收，接收明星将大部分用电车，史上第一次女性评委多于男性。由于疫情停办之后，法国的阿维尼翁戏剧节7月5日开幕。余茂春反驳习近平把14亿中国人和中共捆绑，13亿多的中国人民绝不答应。国安法恶化了政治环境，11万港人一年来远走他乡。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今日经济。拜登认为白宫的经济和抗疫战略正在发挥作用。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美国总统拜登和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对上个星期五公布的强劲的月度就业报告表示欢迎，他们说这显示白宫的经济和抗击疫情的战略正在发挥作用，这是历史性的进步，使我们的经济摆脱了10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部分原因是我们在疫苗接种、击退疫情以及美国救援计划的其他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时说，简而言之，我们的经济开动了。美国3月份在没有任何共和党议员支持的情况下，通过了$1.9万亿的美国救援计划，向企业、家庭和地方政府提供资金。美国劳工部上星期五发布的备受关注的就业报告显示，6月有15.1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尽管劳动参与率并没有脱离2020年6月以来的狭窄区间。就业岗位增长加速表明第二季度末经济势头强劲， 之前新冠疫苗接种使经济重启成为可能。对企业的调查显示，六月非农就业岗位增加85万个，四月和五月的新增就业岗位比之前报告的多出1.5万个，就业岗位比2020年2月的峰值低了约680万个。拜登说，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他说，这些强劲的数据是一项曾有人质疑的计划的直接结果，还好他成功了。美国白宫经济顾问伯恩斯坦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星期五的报告暗示美国就业可能比先前预期更早回到大流行前的水平。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上星期四发布的最新经济预测显示，按照他们的预期，到明年年底失业率将达到3.6%。伯恩斯坦说，这接近50年来的低点。他指出，之前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对年底失业率的预测是5%左右。拜登还重点提到了美国薪资增长，六月份整体薪资要比前个月增长0.3%，较上年同期增长3.6%。他说，经济复苏力度正帮助我们扭转局面，雇主们争相吸引工人，而不是工人们相互竞争稀少的工作岗位。美国劳工部长沃尔什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白宫正在研究就业没有改善的领域，并且说，美国将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全恢复大流行前的水平。美国六月份新增就业岗位创10个多月来的最多，企业提高薪资并且提供激励措施，以吸引几百万待在家里的失业美国人，这是经济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开始缓解的初步迹象。路透社调查的分析师之前预计，六月份就业岗位增加70万个，妇女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群体，他们获得了上个月新增就业岗位的近一半，目前有创纪录的930万个职位空缺。美股上扬，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都触及纪录高位，美元对一揽子货币下跌，美债价格走高。在低薪行业的带领下，六月份平均时薪增长0.3%，五月份增长0.4%，这使得薪资同比增幅从五月的1.9%提高到3.6%。去年六月薪资大幅下降之后，所谓的基数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薪资同比涨幅。每个星期平均工时从34.8小时降到34.7小时，就业市场预计要到2022年的某个时候才会恢复到大流行前的水平。因此，即使供应紧张导致通胀加剧，薪资上涨也不太可能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官员担心。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曾多次表示，他预计高通胀将是暂时的。美国失业率从五月的5.8%上升到5.9%，由于人们将自己错误地归为有工作但没去上班，失业率继续被低估。如果没有这种错误的分类，六月失业率应该是6.1%。另外，女性继续慢慢地回归劳动力市场。14.8万人重新加入劳动力大军，这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从57.4%提高到了57.5%，整体参与率维持在61.6%不变。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林兰编播的国际纵横。
阿富汗美军及喀布尔方面上周五宣布，美国和北约部队已经撤离了阿富汗最大的空军基地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该基地交归由阿富汗军方。 美军官员同时表示，所有驻阿的外国部队未来很快就将全部从该国撤出。按照美国总统拜登的要求，在派驻阿富汗20年之后，美军将在今年9月11日，即911事件20周年时全部完成撤出。法新社报道，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军官员说，所有的联军都已离开了巴格拉姆，该基地位于喀布尔以北50公里，7月2日正式被归还给阿富汗军队。对此，一名阿富汗塔利班的发言人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塔利班很高兴并支持美军及所有联军的离开。这名发言人并补充说，他们的完全撤军将使得阿富汗人能够自己决定未来。报道指，巴格达姆空军基地是阿富汗最重要的空军基地，是美军自2001年以来对塔利班以及其他极端伊斯兰武装发动空袭的重要行动中心，也是组织部队补给的基地。因此，从该基地撤出标志着美军结束其在阿富汗战略地位的军事存在。自今年5月开始，美国和北约加快了驻阿富汗部队的撤军步伐。就在同一周，意大利和德国接连宣布已经撤出了各自最后一批驻阿士兵。德国国防部周二表示，经过近20年在阿富汗的部署，德国最后一批士兵当天晚间离开了阿富汗。德国军队已经证明了他们在战斗中的价值。据德国军方表示，共有59名德国士兵在2001年开始以来的驻阿富汗军事行动中丧生。德国从今年5月开始撤军，在阿富汗共派驻有驻军1100名。在德国这一宣布之后不到一天，与阿富汗关系最为密切的西方国家之一意大利也在6月30日星期三宣布，在北约加速撤军的框架下，该国也完成了在阿富汗最后一批士兵的撤离。意大利国防部长盖里尼在一份声明中说，周二晚上，意大利在阿富汗的任务正式结束。声明同时表示，包括意大利在内的国际社会对阿富汗的承诺并不会停止于此，将会继续以其他形式，如加强发展合作和支持阿富汗民选政府等方式支持阿富汗。意大利国防部表示，在过去20年来，意大利派驻阿富汗共计50000名士兵中，723人受伤，53人牺牲。报道指，意大利与美国、土耳其、英国和德国是参与对阿富汗名为“坚决支持”联盟行动投入最多的5个国家之一。这5国及北约及联盟伙伴国共36个国家9592名驻阿士兵中，共调动约6000人参与该项行动。这一名为“坚决支持”的联合行动项目是专门针对阿富汗军队的一项训练任务，目的是确保阿富汗军队能够在外国军队撤离之后保障国家安全。在部署了20年之后，北约于4月29日宣布开始撤军。除德国、意大利等国之外，其他较小的国家如西班牙、爱沙尼亚、丹麦已经完成了撤回本国驻阿部队的行动。在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加快美军从阿富汗撤军步伐之后，北约其他成员国部队也相应被迫大幅加快各自的撤军速度。向阿富汗派驻军队最多的美国已确定，在今年9月11日完成剩下2500名到3500名美国军人的撤离。美国因此也游说其他国家部队在7月4日美国国庆节之前撤出。正是在20年前的这一天，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策划和指挥了针对美国的911恐怖袭击。当时执政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对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提供了庇护。911之后，美国领导联军出兵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并暂时赶走了基地组织。长达20年的军事和安全行动也付出了生命、生计和金钱上难以计数的沉重代价。超过2300名美军士兵阵亡，20000多人受伤，还有450多名英国及数百名其他国家的人员丧生。在伤亡中，首当其冲当然是阿富汗人，共有超过60000名阿富汗安全部队成员丧生，而平民的死亡人数几乎是该数字的2倍。有报道估计，阿富汗战争花费了美国纳税人近10000亿美元。军事行动固然推翻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但无法终止塔利班与美军及其盟友的战斗。20年来，阿富汗的武装冲突未止，而美国和北约驻军的撤出，给仍处于暴力之下的阿富汗开启了另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时期。 从今年五月开始正式撤军行动，已经导致了阿富汗安全部队和塔利班反叛分子之间战斗空前升级，同时也给这两个阿富汗对手之间进展缓慢的和平谈判带来新的打击。自五月初以来，塔利班在阿富汗全国各地发起几次重大攻势，控制了数十个农村地区，而阿富汗安全部队则巩固了其在主要城市的控制。对于美军周五宣布撤出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来说，阿富汗政府军能否有能力保住这一战略地点的控制，被认为是防止首都喀布尔再次沦陷的关键。阿富汗国防部发言人对此表示有信心，但同时也表示巴格拉姆地方当局也做好了可能被沦陷的最坏打算。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由美国人在1950年代建造，用于在北部对抗前苏联的堡垒。20年来，在此驻扎的美国和北约部队及相应的服务供应分包商，已经使该基地变成了一个微型城市，基地还设有游泳池、快餐店及电影院等。基地距离喀布尔仅50公里，分析指在外国驻军撤出之后，阿富汗军队能否保住对巴格拉姆机场的控制，可能是维护首都喀布尔周边安全和保持对塔利班压力的关键之一。驻澳大利亚一名专家莫特瓦尼说，外国驻军从巴格拉姆撤出象征着这样一个事实，即阿富汗是孤独的、被遗弃的，并要被迫抵御塔利班的攻击，而回到自己国家的美国及北约盟国的前驻阿士兵会远看着他们艰苦战斗的成果化为乌有，而那些曾协助过他们打击塔利班的阿富汗人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巴格拉姆的居民预计，在外国军队撤出之后，当地的安全局势会进一步恶化。一名鞋店经营业主向法新社记者说，现在局势混乱，有很多不安全，政府没有足够的武器和装备。据报道，规模堪比一座城池的巴格拉姆基地还设有一座监狱，在此共关押有数千名塔利班和圣战分子。最近几个月来，巴格拉姆已成为伊斯兰国声称要攻击的火箭弹袭击目标，令人担心它是否很快就会成为常规袭击的目标。在6月25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与阿富汗总统加尼的首次会面时，拜登坚称尽管美军正在撤离，但华盛顿不会停止对阿富汗的支持，美国将继续从境外支持阿富汗军队，并继续提供经济和政治支援。他表示，阿富汗人将自己决定他们的未来，而阿富汗领导人将会面临极其艰巨的任务，即结束暴力。美国希望保持与喀布尔的密切合作，以确保阿富汗不会再成为对美国领土构成威胁的恐怖组织的巢穴。但实现这一目标并不简单，现实面临众多悬而未决的棘手问题，诸如撤军后塔利班是否会卷土重来掌控喀布尔，如何确保在阿的西方外交官的安全，以及喀布尔首都机场的安全，还有曾协助美军工作数千名阿富汗人的命运如何安排。过去20年间，与美军共事的约18000名阿富汗人的困境是华盛顿特别关注的主题。他们担心，如果塔利班在喀布尔重新掌权之后，将会遭到报复。而随着最近几周来，塔利班反叛武装新占领了几十个地区，使得美国帮助这些阿富汗人的需要更加迫切。拜登向加尼承诺，我们不会放弃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这些阿富汗人希望能够拿到赴美移民签证，但审批手续繁琐，时间冗长。白宫曾表示，对已经申请特殊移民签证的人，在九月完成撤军之前将会被转移到阿富汗以外的一个地方，以便完成对签证申请的审查。据媒体报道，五角大楼预计可能还会在阿富汗保留约650名美军士兵，担负对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及外交人员的安保。在卡塔尔的斡旋之下，自去年九月以来，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一直在美国的支持下，在多哈进行和平谈判，旨在结束长达42年的武装冲突。但谈判进程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谈判各方都指责对方要对谈判的僵局负责。听众朋友，以上的专题节目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最后请欣赏埃娃编播的法国文艺欣赏。法国五家建筑事务所将重新绿化巴黎拉德芳斯区。
各位听友好，为了振兴因为疫情的流行和远程办公的出现而备受冷落的巴黎西部拉德芳斯商务街区，私人倡议的名为道路的环形建筑改造项目日前出台。绿地连接塔楼的高架小路或是村镇广场，为了使这一街区更具活力和吸引力，五家法国建筑事务所在上周三公布了他们重振项目的设计方案。据法新社报道，如果说提议是完全由私人提出的，并由安盟集团房产公司赞助，目的其实是为了影响决策当局，就像对香榭里舍大道的翻新项目一样。安盟集团房产公司在一份新闻稿中解释说，该项名为道路，意在创建一个与街区面积规模相当的空中系统，街区内的办公大楼将提供新的用途，餐饮、商店、体育或文化活动，为公司或个人提供服务协同工作。但是让这一项目具有独创性的，首先是希望创建一条人行道，项目的名称由此而来，将各个塔楼连接起来。声明称，这条道路将创建空间，并在塔楼底层以上的楼层建立新的出入口，可以容纳植物种植区或是服务空间。那么灵感来自哪里呢？是纽约曼哈顿的高线空中公园，或是深圳前海商业区的丝绸之路走廊。第一个方案是夏尔蒂埃达利克斯事务所的设计，这一设计建议通过使用桩柱搭建人行道，将塔楼相互连接，并间接种植植物来重新绿化街区。在塔楼之间将安装一个高架桥网，便于塔楼之间的通行。建筑事务所的创始人之一弗雷德里克·夏尔蒂埃告诉法新社，建筑外形的垂直度不再是塔楼的唯一专利。对于埃尼亚建筑事务所来说，设计方案是一个围绕着树木成荫和关注生物多样性来创建小路、高架人行桥、广场和屋顶的问题。四座门户将连接拉德芳斯商务区和周围的市镇库尔贝瓦、讷伊、南泰尔和普托。最近被任命为美术学院院长的建筑设计师安妮·德米安提出了一条飞行车道，它将提供一个两层的高架人行道来方便人流交通移动。他解释说，这是一种从铺路的石板上起飞的方式，来弥补地面的贫乏。至于莫德考贝建筑事务所，则将充满诗意和乡土氛围的空间与城镇的中心广场放在一起，并特别关注天然和生物建材。最后，对克里斯蒂安·德·波特赞帕克建筑师来说，设计是从拉德芳斯的大拱门延伸出一条宽30米的大道，两旁是低层的住宅楼。开发商的建筑规格书是不能破坏，而将塔楼相互连接起来，并将拉德芳斯街区与邻近的城镇连接起来。目前街区与这些城镇的交流很少，为了帮助这个项目的确定，安盟保险集团的子公司请来了社会学者让·维亚尔和地理学及城市人类学学者索尼亚·拉瓦迪欧。对地理学及城市人类学者来说，有必要在过去功能型城市和未来的关系型城市之间建立一个通道。对于埃尼亚
事务所的建筑师来说，为20世纪城市的梦想远景而创建的模式已经不再是今天的梦想城市。让·维亚尔则认为，拉德芳斯商业街区必须与社会的新期望同步，在远程办公、舒适度、尊重女性和妇女安全等方面必须考虑空气、植被、太阳、树木的问题。社会学家恳请说，环境建筑的设计不要寻找超现代性，而是要去寻找这些地方的精气神。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谢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bervice@rfi.f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戛纳国际电影节由于新冠疫情空缺一年之后，第74届电影节将于2021年7月6日拉开帷幕。红毯可回收，接送明星将大部分使用电车，史上第一次女性评委多于男性。由于疫情停办之后，法国的阿维尼翁戏剧节7月5日开幕。余茂春反驳习近平想把14亿中国人和中共捆绑，他说13亿多的中国人民绝不答应。国安法恶化政治环境，11万香港人一年来远走他乡。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Thomas Guerlain 和 Kini Duplay 演唱的歌曲《告诉我你何时回来》。 Dis quand reviendras-tu。
Voilà combien de jours, voilà combien de nuits, voilà combien de temps que tu es reparti. Tu m'as dit cette fois c'est le dernier voyage, pour nos cœurs déchirés c'est le dernier naufrage. Au printemps tu verras, je serai de retour. Le printemps c'est joli pour se parler d'amour. Nous irons voir ensemble les jardins refleuris et déambulerons.
rattrape.
Le printemps s'est enfui depuis longtemps déjà. Craque les feuilles mortes, brûle les feux de bois. À voir Paris si beau dans cette fin d'automne. Soudain je m'alanguis, je rêve, je frissonne. Je tangue, je chavire, et comme la rengaine, je vais, je viens, je vire, je tourne, je me traîne. Ton image me hante, je te parle tout bas. Et j'ai le mal d'amour.
J'ai beau t'aimer encore.